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的有关新约圣经的步道方法。耶稣他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应该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他曾经饱尝各种试探、忧患、痛苦，所以最能了解人性与需要。他所使用的布道方法是最自然的、最吸引人，也最能打动人心呢。以下我们就要来看一些在四福音里面的圣经的实例，来呈现出耶稣布道的多样的模式，实在值得学习。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的模式，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那现在我要来介绍的就是啊，把这个经文分段来说明啊，那这几节那是什么意思，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把它分析啊，给他一个我们在个人步道上面的一个名称啊，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用个人步道的角度啊去分析，然后最后归纳出整个的啊耶稣和尼哥底母谈到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这是我特别啊，给他的。那这是很特别的一课，要来特别说明耶稣的个人步道的模式。
自然步道法要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那各位你配合着就把圣经打开啊，到那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三节，第三节耶稣呢就实际的指出尼哥底母的需要。尼哥底母在夜间来拜访耶稣，那么耶稣对他的整个的动机、他的需要了如指掌，所以就直接点出尼哥底母他内心的需要，而没有在那边礼貌性的客套式的这个嘘寒问暖啊，所以第三节就直接指出尼哥底母的需要，告诉他说你必须要有重生啊，才能够进神的国。再看第二段，就是第四到第九节。当尼哥底母一听到耶稣说重生啊，那他的认知呢，就是说啊，好像一个人再回到妈妈的肚子，让妈妈再生一次。所以他的认知对重生的认识那是错误的。十到十三节这一段 耶稣呢就提出正确的解释，什么叫做重生，来改变尼哥底母他的错误的看法。14到16节啊，就特别提供一个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救的这一个方法啊，必须要重生，而且告诉他这个重生跟妈妈来生孩子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这次的重生是从圣灵来生的，圣灵是从上头来的，所以重生字面上看起来好像第二次再重新再被生一次，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次的是从天上来，是圣灵来生的，是从上头来生的，所以肉身生的仍然是肉身，圣灵所生的那就是圣灵啊。那得救就必须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灵再重新呢、更新，好像再生一次一样，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奥秘。最后一个，耶稣就把得救的真理向尼哥底母来解明了，就是17到21节。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啊，我怎么样来分析，从个人布道的角度去看啊，这个圣经的分段。首先第3节啊，耶稣指出他实际的需要，我就把它称为他是开门见山的，这样直接把问题指出来。因为尼哥底母他的背景跟一般的平常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做官的，所以是宗教上面他很热心的一个宗教徒啊。然后他有品德，有学问啊，各方面呢、都很得到人的尊敬。那现在他愿意非常谦卑，晚上特别来找耶稣谈到，那耶稣知道了啊，不需要跟他再拐弯抹角啊，客套一番，直接就指出一个每人都需要的救恩，所以你必须要重生啊，才能得救，才能进神的国，所以是开门见山，就把他的需要就点出来了啊。那第二段呢啊，纠正对方的错误，就是直指要害啊，告诉他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好，第3，耶稣善用比喻，深入浅出，不仅纠正了这个啊尼哥底母对重生的错误认知，而且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啊认识，什么叫做重生？那重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所以是我们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理性也没有办法理解的。难怪尼哥底母认为呢，人都长大了，那么老了，还要到妈妈的身体里面再让妈妈生一次，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啊，把这个重生的道理就说明清楚了。他用风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看不见风，不晓得风从什么地方来，往哪边吹，但是我们看见啊，风经过以后所留下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树叶掉落了，甚至于树枝折断或连根拔起啊，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就知道呢曾经有风从这边吹过啊，这是很难得很好的一个比喻。因此最后引进一个救恩之道，告诉他呢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才能够重生啊。所以我给他这个模式叫做开门见山式的。所以各位，你在和人做个人谈道的时候，也可能遇见这么一个对象啊，他对圣经、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不陌生的，所以你就不需要跟他在那边打太极拳，浪费很多时间，你就开门见山的把救恩告诉他，告诉他你必须要这样做，你才能够蒙恩得救，才能够重生啊。所以请记得，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你要记得主导话题，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啊，那这一方面我们会慢慢慢慢有一些实际的例子，你就能够清楚明白。因为你遇见的人啊，他可能啊很有经验啦，比如说那、啊、很有知识学问啦，啊，或者所谓口才很好，他就把你的问题、你的话题给岔开来。但是呢，你不要啊掉入他的陷阱，你要聪明智慧呢，能够抓住机会了，把这个话题再主导转换过来啊，把他的思路带到你要跟他谈福音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要有相当的操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谈到过程呢、啊、你一定要说明人的罪与救恩的关系，不是解答回答他的问题而已。你最终的就是要让他能够认识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所需要被别人来饶恕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来拯救我免于死亡啊！那这就是要信耶稣了。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不管如何你要把救恩的这个啊，怎么样来得救啊，这个关系呢，罪和救恩的关系要说明清楚啊。这是第一个，耶稣所使用的是开门见山式的布道法。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第二个要跟各位来谈一谈的，就是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的记载。这个故事我们也非常熟悉。那么耶稣呢啊要到耶路撒冷，就特别特意的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那撒玛利亚和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之间有历史上面的恩怨的关系啊。那各位呢可以再去找这一方面的参考资料啊。那话说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啊，以色列人呢不是分裂成南北两国吗？那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那这个以色列国北国在西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那这些以色列人就被俘虏，把他带到外国去，那跟外国人通婚，把外国人就把带到以色列这一块地来，也就让这两以色列的种族呢就是混杂了。那以色列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血统的关系，他们一直都要保持一个纯正的血统，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一个的。那这些以色列人跟外族呢来通婚，就变成混血了，他们血统就不纯了，所以纯种的这个犹太人就不承认啊，这一些混血的这一些所谓的犹太人被称为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这么就是他们是整个的历史上的背景，那从此就不相往来啊。那撒玛利亚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北边的叫做加利利，南边的叫做犹大地，那中间这一块呢好像夹心饼所夹的，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你如果对这个中东这一块巴勒斯坦这一块的地理有一点点认识，你看这个地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换一句话说既然纯种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不承认这个混血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之间呢就彼此为仇彼此互不相往来。所以北边的 加利利的这个犹太人，南边犹大的犹太人要南来北往的时候，他们不是直接这样穿过中间的撒玛利亚，他们宁可舍近求远啊，一则就是透过这个地中海啊，走海路绕过啊这个撒玛利亚，不踏入撒玛利亚的这个一寸土地，然后绕个弯再上岸就到加利利或到犹大。另一条路就向东边的越过这个约旦河，也是一样，就绕到这个啊撒玛利亚，不进入这个撒玛利亚的领土啊，这样是又绕回来进入这个犹大或进入加利利啊。了解这个现在所表明的意思，总之就是啊绕道而行啊，因为他们不相往来。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啊，你看看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和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在谈到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语气啊非常不礼貌，你既然是一个男人又不是我们撒玛利亚人，你怎么敢向我们要水喝？你是犹太人啊，是我们的仇敌啊，啊，所以你要就知道那个背景了。后来谈一谈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话题拆开来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祖先呢，说啊敬拜啊要在我们这个山上敬拜神，你们却说一定要在啊耶路撒冷，要在什么地方敬拜神才对啊？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说了，这个犹太人纯种的跟混血的所谓的撒玛利亚人，这彼此不相往来，所以逼不得已，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另外盖一座殿来敬拜上帝的，所以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所以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历史上的那个背景的恩怨的关系，你会觉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或者非常的突然。好，我们经过这样说明了以后啊，你看耶稣在四福音的记载，他有几次呢就刻意特别安排要进入家这个撒玛利亚，从那边经过，他可以跟一般的人可以绕道而行，不踏进撒玛利亚的一寸土地啊，那免得呢被撒玛利亚人呢杀害啊。哎，他的门徒劝阻他，但是耶稣还特意的进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了，传福音啊，就是要特定的对象，特意的安排啊。所以瞎猫碰死耗子呢，可能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好，不管如何，我们来看这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二十六节，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这整个细节，我们的分析。首先第一个一到七节。我们称为普通的来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兴趣的一个点啊，就可以谈话，就可以切入。你看这个时候耶稣呢，因为是口渴了嘛，是不是？所以口渴就想要喝一口水啊，正好来到这个井旁，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边打水，所以耶稣趁这个机会向他要一口水喝。哎，这就是两个人对话的那个共通的点啊，这是非常重要。那共通点相同了以后，哎，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来交谈。所以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们跟任何人要谈到一定要特意的安排，而尽量避免那一些瞎猫碰死耗子啊，这种啊，方式。所以要为特定的对象常常祷告，预备谈到的机会啊。这也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的嘛，如果有人问起得救的缘由，你要很温柔谦卑的啊，你很恭敬的啊，能够告诉个人啊，就是做个人的谈道，为来做见证，就是这个意思，常做准备啊。好，那我们再看经文的部分，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哎，他们就建立共同的兴趣了，一个来打水，一个要水喝，哎，正好啊，能够这座啊谈话的桥就能够搭起来，然后呢就 一步一步的由浅入深，由物质的到属灵，由水一般喝的水到这个属灵的啊，永活的江河，生命江河。你看一步一步的引起兴趣，越谈就越深入，你说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耶稣就知道了这个女人啊，她有啊，不是很规矩，对吧？可是耶稣并没有定她的罪啊，也没有咄咄逼人，而是循循善诱啊，让她尽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分析的结果就是从小的地方来着手，而且深入浅出啊，这是第七到二十六节所说的。那我们查耶稣用的方式是什么？从日常的生活的问题开始，然后引发出需要，因为口渴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日常的问题，然后有喝水的需要啊，然后呢，哎，要来打水，然后呢，引发共同的兴趣等等等等。这是很谈到非常重要的这个啊方法啊，从物质谈到属灵，从地上谈到天上的，从表面谈深入到心灵里面的，从现世的啊一直到永生，循序渐进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善用的啊这个方法啊。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呢、啊、这个经文呢、啊、哎，那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不要任意定人的罪啊，保持对人的一个尊敬，那他就哎喜欢跟你谈到了啊，否则的话那你一定他的罪啊，恼羞成怒啊，所以谈到就没有办法进行，请记得这一个啊。那这一个女人呢、啊、哦，这个很机灵哈、啊、她知道呢心里心虚了啊，怕被人家识破了，所以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你说是不是啊？哎，这个话题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最后说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敬拜？你看他就是这样子把话题要岔开来，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在上一个模式的时候，我们说你要主导话题，就是这一个意思。那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这边呢、啊，就抓住这个话题，就告诉他敬拜呢，地点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内心啊，是不是很敬畏神啊？是不是随着圣灵的引领，在真理里面来敬拜神？所以就从啊这些科学方面的啦，哲学、宗教，你看这个女人跟他谈宗教，但是啊。耶稣跟他谈的就是对神的真正的信仰啊，要信仰这个真神啊，就把话题又抓回来了，是吧？然后最后呢，哎，指出他的罪的事实与后果。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男人还不是你的呢啊，也就是说，耶稣已经识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心里呢是非常非常的空虚。那他用什么东西来啊满足他这个空虚的心呢？他所以就用啊去找男人，那、啊、就越来越陷，就越深了。这个心灵的饥渴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耶稣就指出来啊，你喝水没有用，越喝越渴。那我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你喝了以后永远不再渴。哇！这个女人一听啊，那可正是她的需要了，对吧？说中了她心里面的这个需要啊，所以耶稣就直接把她带到跟前来啊，我就是那个可以把活水给你的那一个啊，你打水打了半天，而且都是用中午的时候才出来打水，这是违反常理，所以你这个人呢，心里呢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会心虚。那耶稣呢一语道破，所以就指引他救恩之道。好，那这个我们这样分析的结果，耶稣所采用的方法，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处境 渐进式的一个布道法。耶稣并没有拆穿他这一个面具，而是循循善诱随着那个处境，那一步又一步，好像那个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是吧？好像那个剥茧怎么样，抽丝所以这样的很自然的，这个女人呢就不会排斥，也不会拒绝。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看见了，她就开始接受了，开始相信了。不仅如此，还到处呢城里面去告诉她这些人，赶快来看有一个人呢把我素来不想告诉人的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大家听了有兴趣啦，就来看耶稣啦，留耶稣住啦，听他再多讲一些道了，结果他们就信了。好，这个呢叫做处境渐进式的，相信你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也会遇见这一个，对不对有这样的模式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是学习耶稣，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能够慢慢的纯纯善诱，把他引到你要他这个思路的前进的这一个方向，带到福音的核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他能够跟着你的思路来走，他可能会顾左右言他，把话题岔开，你要想办法把那个话题再主导回来，一直保持着让他对这个福音有兴趣。好，愿上帝祝福各位。